ハリルヤ。
喂，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声音会比较小又有磁性一点哈，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我现在能有这个声音已经是神迹了，我早上是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哈。好，那我想在这个信息之前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最近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那我想这也是上帝很好的一个，就透过发生在牧者生命当中，也能够给弟兄姐妹一些的分享，对吧？首先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教会呢有三个意象，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是国度，对不对？要用文字和媒体向古普世广传天国福音。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有国度使命的教会，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和撒那基督教会，甚至于整个和撒那基督教会系统所预备的，我们是期待能够对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在真理上，在人生当中各方面，他们有需要从神来的话语，我们为他们做预备，以至于他们能够得到帮助。那我们也晓得末后的世代是一个媒体的时代，是一个网络的时代，所以就会有许多网络上面的媒体的事工我们需要去进行啊。那么上帝呢，又在我28岁那一年给我一个意象，让我知道说，那么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呼召哈，是要能够为神的国度预备他要使用的人。所以就不单纯的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也是包含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啊，谁愿意，谁能够得着这个或者说上帝量给我们，让我们陪伴他一段时间，那我们就愿意去陪伴。好，先讲这个前提的原因呢，是最近大家弟兄姐妹知道，我们除了原来教会的各样的服事跟事工之外呢，那我们最近又开始一个新生诗歌创作大赛，对吧？就2023年又要开始了。那这当中当然我们今年扩大邀请了许多的协办单位啊，那我们更期待今年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创作者。那我们要办这个活动本来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能够让这些没有被听见没有被看见的年轻人，他们的创作能够被发掘，并且我们也期待我们连接一些这个音乐前辈，属灵的前辈来去陪伴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敬拜在音乐的侍奉上面能够走得更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那么前一阵子呢，这件事情就又有新的发展，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认识了一个人，那个人他想要推广沉浸式音乐，就是环绕系统。他想在哪里推广呢？他想在 YouTube 上推广。他想做什么呢？他希望让越来越多的 YouTuber 他们能够愿意去做这样子沉浸式的影片。现在很多耳机不是都有 5.1 声道嘛，对不对？就是整个。那么他找到我朋友，我朋友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也一直在想他怎么样把他的工作跟他的服事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他们就建议从基督教音乐作为起点，而后来他们也决定就是用这个方案，所以他们要做沉浸式音乐，他们要从基督教音乐来做起点。那我朋友就找到我，他希望我能够去成为他们的一个开始，就是做这个沉浸式音乐的这个，等于说是这个内容 content 的提供者，他们希望一开始总是能够有一些相对比较好的作品，然后能够帮助越来越多的 YouTuber， 特别是我们一开始如果是要找这个基督教音乐的年轻人们，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跟我们的比赛就结合在一起了，对吧？如果我们能够发掘更多的年轻人，并且我们能够把这个技术交给他们，而且他们合作的方案有一个非常优惠的方案，是 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人，他们提供他课程，提供他器材，让他们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当然细节 detail 都还在谈。所以上个礼拜一其实我被叫去，哎，还是这个礼拜一，这个礼拜一我被叫去跟对方开了一次会。结果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人哈，我还是不要讲太清楚哦，因为目前还有一点商业机密。反正就是对于整个大中华区的 YouTube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哎，他们在谈，就是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是变成他要做的事情了，可能是整个 YouTube 要做这件事。然后整个 YouTube 要做这件事的话，那么我那天越开会，我就越听越不对，我就问他说：“那你到底要我扮演什么角色？”因为我如果只是众多内容的提供者之一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不需要去开这个会的。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他希望以后只要关于基督教音乐的事情就是来找我，也就是我这边会成为如果他们要推广这个沉浸式音乐的基督教音乐的这一块，可能我这边会变成负责的人。当然这件事情都还在进行当中。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又是那个青年使命团的常务理事。那青年使命团之前也经过一些这个就是困难哈，他们现在整个服事的状态也需要重新的整理，重新的调整，所以我们也在帮助他们能够开始从活动。因为我就问他们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说他们希望能够训练人，我就说那你训练人，你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走媒体，一定要走课程，所以我们又开始帮他们规划一系列的课程，让 Tim 跟 Naomi 他们其实这几个礼拜都在录他们的一个关于 parenting 的课程，就是怎么样教养儿女，然后种种的这一系列的课程已经录了十课了。好，那我们还有上海的服饰，对不对？所以就去上海了。上海回来之后我就病了。病了呢，其实第一天第二天睡一睡觉得好像也还好，到第三天开始不对了，然后到礼拜天，上礼拜天撑着把那个信息讲完，然后我去看医生，吃了三天的药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再去叫换另外一个医生，就是比较厉害的医生，然后又吃了两三天的药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我在周五的晚上那一天其实周四周五都是这样，我晚上没有办法睡，就如果刚刚听我在底下咳嗽我觉得好像有点严重的话，那我跟大家讲 我大概晚上的咳嗽是这个的十倍不止啊。而且我就是肺啊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塞住，就是呼吸没有办法很顺畅，会觉得吸不到气，所以我整个晚上我就必须要坐着，然后时不时就一直咳嗽。然后今天晚上我很疯狂的半夜爬起来超慢超慢跑，因为我想要增加一下我的那个心肺能力，对吧？我发现有用，我发现有用。那我昨天呢想说我不能够再睡不好了，我第二天又要服侍，我就跟神祷告说，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在第二天能够好好的服侍。那么我就又去运动啊，然后这次跟着那个什么 YouTube 上面有很多什么二十分钟什么课程，对对对对，就跟着他做嘛，那做的我真的要死要活的。然后做完之后又好一点，但大概过了半小时一小时还是又恢复原状。然后我想想实在不行，我就下去出去跑步，就我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但因为实在呼吸太不舒服了，我又出去跑步，跑了大概一两公里，回来之后又好一点，然后过了一下又不行。那当然都有祷告嘛，对不对？但是我昨天我就决定和好好的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昨天就跪在神面前祷告，我就跟神说，主，我不要再为我的这个得医治祷告了，因为如果我要得医治的话，其实上帝你有太多的方式能够医治我。 我就问神说：“神，你要透过这个病，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因为这次生病之前，其实我去原来我的那家医生那边，我发现其实我5月初也感冒过一次，然后6月又感冒一次，我就觉得最近感冒有点频繁。我就问神说：“上帝，那你要告诉我什么？”那么神就很清楚的让我知道，如果这些事工、这些侍奉，其实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事情，我常常跟弟兄们分享，我们就有2个选择嘛，一个就是减少事情嘛，一个就是让自己更强嘛，对不对？我就问神说：“到底我哪一件事情是不用做的？主，如果是你的心意，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我也不要做你，就是说不是你要我做的事。”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我，还要我改变我的生活心态，就是我过去啊，基本上不运动啊，然后灵修呢，大概简单讲就是，神要我进入到一个让自己的身体跟灵心灵都能够更加强力强健的一个生活形态里面，好让我能够去迎接那将来，就是不会越来越轻松啊，只会越来越多的事情的这个日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日子如何，然后怎么样，力量也如何。但这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的，我们是需要按着圣灵的提醒，我们要愿意去做出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的调整。好，那我在祷告，然后我很清楚的知道，神说他要医治我，那我就很开心啦。祷告完了，就在那里等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就还是很不舒服啊。然后我就想，上帝，你不是要医治我吗？好吧，我再等等看好了。然后我就出去外面呢，就突然看到令田师母的一个中药包，我就把它打开来看，我就看，哎，医生开给他的症状跟我一模一样，我来吃吃看好了。结果就吃了令田师母的中药包。我跟弟兄姐妹分享，那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吃下去不到1分钟哦。我那个肺本来是觉得就是很紧，对不对？然后觉得气都吸不到，然后就感觉它开始在作用，然后开始在消炎，然后整个肺就舒展开来。你说药效也没有这么快，对不对？对吧？然后吃下去，而且还中药，哎，吃下去1分钟不到，真的是1分钟都不到。所以我知道，这是神借着这个中药来施行他的医治，Amen。那么，你知道上帝做事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所以我昨天晚上终于能够好好的睡觉，我只有咳醒一次，啊，就是大概4点多的时候，然后再稍微做一点处理，就能够睡到今天早上，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啊。那感谢神，在我分享的过程当中，就你们会感觉我声音好像越来越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其实当我们人生遇到种种的环境跟情况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到神面前来问神：“主，那你要对我说什么？”我认为我在5月份生病的那一次，我没有及时的到神的面前来问上帝：“你要对我说什么？”所以神就让我在，6月份再来一次，而且6月份比5月份要更严重，严重到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就是单单到神的面前来，不然按照我原来那个肺部的状态，基本上我昨天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睡，如果我昨天没有办法睡，可能你们今天就不一定有讲员了哈，我是说真的。啊 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来寻求主的指引，其实神的带领，其实神的启示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会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让我们得着智慧。 那你说令田师母的中药包，其实我在看病的那一天，他就已经拿到了。但为什么我就是在祷告完，然后知道上帝要医治我之后，我去看到了那一包中药包，然后我还把它打开来看，发现这个症状开给他的药跟我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我就很勇敢的吃了它，然后真的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整个肺的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我们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而更重要的意义，其实这件事情让我与神的关系重新的恢复建立起来，也就是让我意识到过去都知道要依靠神，但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跟惯性，我没有意识到其实到后来我仍然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面对这许多的事情，我没有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支取从上头来的力量，或者说我没有更多的来寻求神的心意，完全按神的心意，完全的用上帝的力量来去面对这一切的事情。我在过去面对这些事情，好像是如果需要力量的时候，我来到你面前祷告，我咨询你的能力，然后我就去按照我所知道我认为好的合理的方式来去面对这一切，但是我没有更多的去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以至于我能够在与神的同在当中一起的来去面对神所量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环境，这是有非常本质的差异的。那我用我自己在这一两个月当中，上帝在我生命当中亲身的经历，还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需要让我们自己完全的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使得我们是真正能够依靠神的力量还去面对我们的生命，这跟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还去面对，还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状态。好，回到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讲新旧难合这个比喻。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耶稣在说这个比喻之前呢，其实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个是当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在一个屋子里面教训人的时候，那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那有人这个抬着褥子把摊子从屋顶上坠下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常常我们就会分享啊，他有好朋友啊，对不对？然后来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好，那么耶稣他首先是对那个摊子说，拿着你的褥子走了，还是说什么？先说你的罪得赦了。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其实一个人的生命，摊子其实就是失去行动力嘛。你在一个极大的软弱里面，往往是因为罪的缘故，会使得你的生命没有力量。而罪需要得到解决，就是需要有从神而来的真正的赦罪之恩，使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再一次的刚强起来。你知道我们自己做牧师很久，但我们也曾经在人生当中经历过一些我们都觉得为什么自己在那个时候会这样做，让自己后悔难过的事情。有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还会想起这些事，而每一次想起，我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宣告，主已经完全的赦免了我的罪，使得我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因着神的恩慈跟怜悯，能够站在神面前，能够侍奉。所以耶稣先对这个人说，你的罪赦了。那耶稣这样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议论，他们认为除了神之外谁能够赦罪呢？我们要晓得，在当时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最生气的一件事情，就几件事情当中一件，就是耶稣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把他自己列为与神同等。这件事情说实在话，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按着人来说其实是不容易接受的。 我们不要觉得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很傻，不要觉得说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啊。那是因为我们从我们之后，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我们就自然的接受。在当时的时代，其实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接受的事情。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议论啊。那么后来耶稣要叫他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才做了这个神迹，就是叫这个摊子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然后这个神迹就成就了。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如果文士跟法利赛人没有质疑耶稣，这个摊子会不会好？如果只停留在这个你的罪赦了的这个阶段，这个摊子会不会好？啊，你觉得会不会好？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比较大的几率是会好的，因为当我们的罪赦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如果再有神的话、神的命令，我们就能够起来。好，那么再来，除了这件事情之后呢，耶稣就见到了税吏利未，然后就呼召他来跟从。那利未的反应，我们知道他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然后后来利未就宴请耶稣，又邀请他许多的税吏的朋友以及这个别人，圣经就讲别人，那没有讲这个别人是什么人，但我们晓得这个别人在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中也是罪人啊。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就向耶稣发怨言，认为耶稣不应该跟这些人一起吃饭，因为这些税吏跟这些别人在他们的眼中是罪人，那按着律法他们是不可以跟罪人同桌吃饭的。然后后来他们就又说，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的门徒都常常进食，但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进食？那耶稣就回答他说，因为门徒与耶稣同在，所以他们不需要进食。那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会分享为什么啊？那是经过了这一连串的事情，耶稣才说了这个，就是没有人把新的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的衣服上，然后这个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啊。那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耶稣才说了这个比喻。那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不断的挑战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对于律法跟他们的遗传，也就是他们的习俗习惯的这个认识。那因着律法或是惯例所产生的质疑，其实我们晓得是因为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对于律法精神的本质不了解。文士跟法利赛人不了解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啊，好比他们质疑耶稣的门徒没有进食，因为他们把进食当作自表前进的工具，他们以这个进钱作为他们获取利益的一个方式，他们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到进食的意义啊。那么他们质疑耶稣与罪人同桌，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到税吏和其他的人一起吃饭是为了让耶稣有机会把天国的福音传递给他们。那么法利赛人跟文士只看见罪人，对，但耶稣看见的是什么？耶稣看见的是一个一个生命需要得着福音的人。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他确实生命落在各样的困难当中，他给他自己找麻烦，也给我们找麻烦。按着律法来说，他是个罪人。但是从我们的眼里看出去，我们能不能够更多的看见他是需要基督福音的人？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本来其实并没有要敌对耶稣，但是当他们从旧的思维框架来去看耶稣的作为的时候， 他们就产生许多的不理解，许多的困难，以至于产生许多的批评跟论断。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耶稣他就越来越多的事情挑战他们的权威嘛，对不对？比方说他们礼拜天是不可以工作的，那耶稣超级喜欢在安息日这个医治人嘛，对不对？那医治人到底是不是工作呢？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啊，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因为不能理解耶稣，衍生到后来就变成愤怒跟仇恨。那么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反应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其实是要留意，如果我们也从旧的生命框架 看主的工作，我们常常也会碰到不能明白的困难。好比如果我这次生病，对不对？那已经快要两个礼拜了。那我如果就后来对神心生埋怨，说为什么我跟你一直祷告，你都不医治我？你的这个，你说这个你所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对不对？这个经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上帝你其实没有那么爱我？还是我的死活或是我的不舒服对你来说是不重要的？我们其实如果没有从一个新的思维去看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那我们其实很容易因为不明白神要做的事，以至于对神就产生了困惑。困惑久了之后就会变成埋怨，埋怨到后来就变成愤怒，到后来可能我们就不愿意再去跟从主了。那我也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知道在生命的生活当中，为什么当昨天我去祷告的时候，我会知道要来求问上帝的心意？那个跟我们平常不断的传讲这些信息是有关系的。我们不断的分享这些信息，以至于这些信息它能够真正的变成我们的思想，以至于当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去处理。否则的话，当人落在自己的痛苦里面，其实你要转换那个思维是很困难的。如果平常没有足够的累积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刻能够真正的转换的。这个我真的要跟大家说，这次的感冒真的是很痛苦啊。那我也真的很感谢神，上帝给我一个令贤师母，很特别。他一方面很担心我，一方面又告诉我，他为我祷告，心中却充满喜乐。我正咳得要死的时候，他说他心中充满喜乐。但其实也透过他的祷告，我也更加知道，好，那上帝有话对我说。好，所以请弟兄姐妹帮助我，以后常常提醒我要去运动。好，因为我有我的旧人，我的旧人是不喜欢运动的。我只要身体不难受，我基本上都不想动。好，像我昨天这么认真的，大概这认真运动，是因为我快要不能呼吸了。我跑完之后就觉得比较能够呼吸。好。OK， 所以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那么衣服如果要换，就要换整件，对不对？那不要拿部分新的来补在旧的上面。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跟耶稣在一起就不用进食？我们先了解进食的意义是什么。以赛亚书58:6-7，那边说，经文有吗？投出来吗？好，电脑卡住了。 那我读给大家听哈，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拣选的。以赛亚书58章6到7节是圣经当中对于禁食祷告最明确的教导。所以禁食的意义是什么？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要折断一切的恶。好，那这个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禁食祷告是要处理自己的心，让自己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能够挣脱出来。绳原文有捆绑物，又有剧痛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要离开罪的捆绑，以及因为罪所产生的痛苦。这个罪所产生的痛苦有可能是自己的罪，也有可能是别人的罪。许多人一生落在一些的痛苦里面，因为在他的人生历程当中，因为别人的罪对他产生的痛苦，这件事情也是在禁食祷告当中真正上帝要做的事。那么58章9到10节，我们如果再往后看，我们也会知道神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真正回转归向神，要的是我们不欺压恶人，不去欺压人，我们要除去指责人的指头，我们要让自己活在爱中，我们要能够真正的饶恕人，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赦罪之恩，我们要除掉因为不法的事而有的苦恼跟哀伤。那其实整件事情所说的就是禁食祷告是让自己真正的离开罪恶，并且让自己有力量进到使人自由的侍奉当中。那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与主耶稣同在，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应该产生的果效，对吧？所以禁食祷告，我们又可以以此类推，知道禁食祷告意义其实就是要让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为什么门徒他们不需要禁食？因为他们在当时主已经怎么样与他们同在了。好，那么禁食祷告是要让自己的肉体软弱，好让自己的内心，也就是我们的灵，能够更专心的寻求主，使我们得享在基督里面一切的恩典。那当我们得着基督，我们得着真理的生命，这段经文后面所说的能力跟行动就应该要产生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第七节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领受能力之后，我们要有蒙神喜悦的行动，也就是一个怜悯恩慈的生命形态。那么祷告，或者说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切切恳求的，是盼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我们里面的生命如何，其实它要从我们的话语以及从我们的行动当中表达出来。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所信的理当要从我们的选择跟行动当中表达出来。那么58章7节所说的，我们当然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各样慈善慈惠的这个行动，但更要紧的其实这是要看见人生命人的灵魂的需要，我们来去回应它。所以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这表达要将主的道分给饥渴慕义的人。那么将漂流的穷人接到家，这个家英文的翻译是避难所，这表达要愿意为迷失的不安的困苦的可怜的人提供避难所。那么也让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凡是知道自己心里是贫穷的人， 我们就要把他带到神的家中。那么见赤身露体的，给他衣服遮盖。圣经里面呢，赤身露体是表达因过犯所带来的羞辱，或是生命当中的不完全显明于世人面前所产生的羞辱。那么给人衣服遮体，这跟这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同样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用爱与恩慈的态度来面对人的错误。那么这个遮盖其实也是一种保护，是让人能够有回转的道路啊。我们常常讲说，当一个人犯错了，那么他如果所到之处所有的人都是要把他的错掀出来，他那个地方他就无处可去了。一个人要能够有机会悔改，机会改变，是他要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看见他，不是只看见他的错误，而是让他能够被保护起来，让他能够有时间有机会从他的伤痛，从他的错误当中能够渐渐的回转啊。所以我们的目的其实是期待对方能够回转，但是这个论断定罪证明他的错误，只会让对方没有办法立足，甚至于被摧毁，所以这个是要留意的。好，那么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原文直接的意义是不要对你的骨肉隐藏自己。骨肉原文也是血肉，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体会为我们要照顾自己的至亲，但是更深的我们应该认识为不要隐藏自己属肉体的生命。好，英文翻译是掉头离开，就是掩藏，是掉头离开，也就是不面对不处理。那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自己属肉体的问题，我们不要掉头不处理，不要不管它。而这一整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我们就应该尽力去行。我们该处理的属血气属肉体的生命，就要认真面对，不要逃避自己的软弱，也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福音启动的关键，我们要从立位即刻的跟随跟分享的行动来去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立位被呼召的经过哈。那立位我们晓得它是一个税吏哈。那在当时税吏是一个讨人厌的职务，就是罗马政权呢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收税，然后把这个收税的差事呢就把这个职务再拍卖给当地的人。而拍卖给当地的人呢，这个税吏他只要缴交罗马政府要交的数，那其他多征收的部分罗马政府是不管的，就是他自己的。而且那个时候呢，这个如果一个城有三四个城门进去的话，每一个城门进去就都有税吏嘛，那其实你到底进哪一个税吏你就要打听清楚啊。有的税吏黑心的比较这个严重，有的税吏黑心的比较轻微一点啊，而且还要看当天的心情。这个税吏他就有权利说要收这个税，说要那个税。那么在当时罗马政府所收的税已经很多了，但是呢你要找一个诚实按照规矩收税的税吏几乎是不可能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税吏在当时几乎被视为有法律保障的强盗跟小偷，那犹太人更把这个职务视为民族的叛徒，甚至有律法规定不准税吏进入会堂。好，所以税吏我们要想象一下他有多讨人厌，多讨犹太人厌，但是耶稣却呼召税吏来跟随他。好，你想想看耶稣干这个事情对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或是任何有民族情操爱国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对不对？ 那我们不知道立威是怎么样得到税吏这个职务的，但我们也确实晓得主耶稣的呼召是不是随便的？不是哦，不是。我相信不是任何一个税吏听见耶稣的呼召都会这个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你要知道税吏在当时是非常赚钱的，是非常赚钱的。那么我们就晓得不论这个利未是怎么得到税吏这个职务的，在他的心里面对于讹诈这件事情一定有他自己许多的挣扎跟痛苦。我们几乎可以相信在那个环境里面对他而言几乎是这个不得已的。所以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是看内心。而利未一听见耶稣的呼召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如果领受了主的呼召，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利未一样立刻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那撇下所有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成为跟随主的拦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跟决心？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今天主的呼召临到你，要你全心全意的跟从主，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放下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来跟从主的。那么这种放下其实它是一种内心的放下，就好像圣经也告诉我们，人若不能够撇下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房屋，就没有办法来跟从主。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同样的是不要让任何的事情让任何人使得你没有办法遵行主的道，不要让任何的事物影响你。如果那些事物影响你，那么就要从心里面把它舍弃掉。但是耶稣也给我们很奇妙的应许，我们舍弃自己生命的反而要什么？要得着生命。也就是我们常常会害怕我们放下了这个关系那以后怎么办呢？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放下了原来的关系，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放下了原来神所不喜悦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不愿意再跟人同流合污，而我们可能会稍遭一些亏损。那你相不相信神能够带领你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或者是你能够有一个新的职务和一个新的工作的模式能够产生？其实上帝跟我们要的时候，我们知道永远都是神预备着要给我们，只是我们人在旧有的思想里面，我们常常很难放下我们紧紧抓住的那一些，以至于我们就永远都看不见也得不到神要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跟应许。好，那么我们也要愿意放下原来错误的道路或事情，就算这个事情给我们产生在地上巨大的利益，我们是不是愿意因为跟从主而放下？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撇下所有的就是一个人生目标追求事物的转变。延伸出去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要撇下原来的观念，撇下原来牵绊我们使我们不能遵行神旨意的各样的想法跟因素。那么第二个起来，起来指的就是一个立即的行动，我们要立刻离开那原来落在罪恶里的生活方式。跟随神是需要有即刻的行动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害怕一些损失不论是实质上的或者环境上的，使得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继续这样的状态是不好的，但是却没有立刻的行动其实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晓得最没有负担的其实就是不要想太多就去做就对了，对不对？ 我们常常越想越多，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就觉得要去改变这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对吧？相对我运动而言，我也可以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啊，对不对？啊，我已经这么累了，我现在只想好好的坐着休息，对不对？我只想好好的安静一下。但对我而言，要起来，起来就是什么？就不要再想了，就是穿起球鞋来，下楼去，然后怎么样？开始跑。好，所以有人讲一个笑话，也不是笑话，也是实际，就是二十几岁的人跑步，身上就是没有任何的器材跟设备，就跑步嘛，对不对？还有那四五十岁的人跑步，就呼吸，还有护腰，然后什么防汗衣还是排汗衣，对不对？反正就是设备就是都备齐了，但就是不跑。对，年轻人的时候是什么都不需要。就去跑嘛，因为我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抱了一颗球就去了嘛，因为也不知道什么叫热身，也不知道，也对不对，就是直接就上了。所以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妙，其实在你最不需要运动的时候是你运动最多的时候。其实你年轻的时候是最不需要运动的、啊、你那时候状态是最好的嘛，然后在你状态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其实是你运动最少的时候。好好，那么再来，利未他就跟从了耶稣，他撇下离开原来的，他以跟从耶稣来代替，也就是说他放下地上的，就要以永恒生命的丰盛来代替。所以我刚刚讲，神呼召我们跟随他，是要将更美好的给我们，我们应该要竭力让我们真正领受生命的丰盛。那么再来，我们看到利未当他跟随主之后，他就有一个热切分享的行动。利未跟随耶稣，他就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做税吏也都很喜欢这样，像那个撒该，对不对？他也是那个主到他家里去吃饭，他就邀请了很多人，对不对？大摆宴席。那还这个利未还邀请了许多税吏跟别人跟他们同坐。那我们看到刚刚讲后面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反应，就知道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是这个不满意耶稣跟这些人同坐的，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眼中是罪人，所以就弄得他们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他们就发出了怨言。但刚刚说他们却没有看见利未邀请着许多人聚集，是期待他们能够认识耶稣，让他们能够领受耶稣的教训。那利未的行动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款待人，但是要讲真理。我们常常会偏废某一方，对不对？比方说我们想要有福音的行动，但是我们就是跟人吃吃喝喝当中，我们觉得我们要建立关系，我们就很害怕直接讲了一些什么就破坏了那个关系，以至于常常就是吃吃喝喝完，就是下一次再吃吃喝喝，然后就下一次再吃吃喝喝，然后就没有了。好，那么利未他邀请耶稣去，也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为人摆设宴席，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宴席他才能够对人的身体跟生命都能够得着益处啊。那么耶稣听到了他们的埋怨，就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埋怨，耶稣就回应他们，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这句话就直接挑战文士和法利赛人遵守的律法，他们遵守律法却没有意识到认识到律法设立的目的，他们回应 那耶稣呢，其实也回应他们，告诉他们说他来就是要帮助这些罪人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思想，就是人需要有罪识感才能够真正的从神得着帮助。一个真正知道自己软弱的人才会愿意寻求帮助，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愿意遵行帮助者给他的帮助。好，那在这边我们也有看到一个关键的差异，前面也有讲，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看见的是罪人，而耶稣看见的是什么人？是病人。那我们看待身边的人，你都看见了什么人？我们有恩慈的眼光去看，我们面对跟处理的方式可能就会不同。那有的人确实对我们的生命会带来比较大的难处，他造成自己也造成别人的问题，那我们就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跟力量，能够以恩慈相待。好，好，那终于最后要讲到今天的主题经文了，生命更新的关键。好，那我们从两个不能更新的原因去了解到生命更新的关键。首先第一个，耶稣就讲新旧衣服的比喻，这个部分是讲部分跟随的困境，就是行动上的。因为圣经常常用衣服表明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我们从旧人的行为要换到新人的行为，但是我们是全换还是换一部分？如果我们只是换一部分，其实我们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所说的那个很怪异的行为的人，对不对？我们就是从新的衣服上挖一块，然后补在旧的衣服上面。其实这个情况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很容易发生啊，只要我们有 不愿意改变的地方，我们其实就在做这件事，就在挖新的衣服，想要补在旧的衣服上。那么耶稣说这个比喻在当时当然最直接表达的是要以色列人从律法的信仰更新为恩典的信仰，要从因律法因行为称义的信仰转变为靠恩典称义，并且追求出于爱跟真理的行为，也就是出于真正生命更新的行为。那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我们虽然常常讲恩典，对不对？我们知道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我们却要看到耶稣他自己是追求完全的。我们不去论断定罪任何人，包含不论断定罪自己，但是我们却是要去追求完全，也就是我们不是以考试及不及格作为这个衡量标准，不是以你这里又做错了，那里又做错了，而是我们是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完全人。而我们是完全人是这样，神是先看我们是完全人，所以给予我们一切完全人的对待方式。如果神看我们是罪人，那对待我们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就好像我们看待一个人如果是罪人，对待他的方式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看就耶稣看待我们是完全人，并且在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用主的真理教导浇灌我们，用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命真正渐渐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神视为无罪的人，因为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就是对一个无罪的人的方式。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面临最后的审判嘛，对吧？到那个时候是什么就是什么了。所以人活在这世上其实是有在这永恒当中最大的恩典，因为只有我们人生活在这世上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 虽然是有罪的，但是我们被视为一个无罪的人。我们在这个无罪人的对待里面啊，那么简单来讲吧，就是再举个例子可以更明确一点啊，就是呢，你的小孩如果成绩很差，又调皮捣蛋，又一天到晚惹你生气，但是你对待他的方式好像他从来没有做这些事情一样，你还是对他非常的和颜悦色，对，还是该给他什么给他什么，希望与他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该教导教导，该做什么做什么。但这个孩子最终有没有改，这就关系到他自己的人生了，对吧？啊，那这个用有罪的对看待，就是带着刑罚了，就是因为你上次表现不好，所以你的这个权利要被剥夺，你的这个事情要被拿掉，你要被规定几点到几点，你就是必须要这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由。好，所以有罪跟无罪是这样，神在他的恩典当中给予我们完全的自由，我们可以完全的有选择，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选择在今生惩罚我们，但是神会提醒我们，引导我们，但是我们的选择最终会形成我们生命的终局，那个结果你在永恒当中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好，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很单纯的，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在地上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是蒙神所爱的，而我们要在这蒙神所爱的环境当中，我们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改变更新我们自己，而这个更新到一个地步，它就会生出生命的荣耀来，因为这是基督的荣耀，而这个荣耀到了永恒就是神给我们的奖赏，而因此我们有这样的生命跟身量，在永恒当中我们就要与主同坐宝座，就要与他一同掌权，所以在永恒是有一个国度的，神要他的儿女来与他一同掌管，与他一同掌权。当我们把这个概念弄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晓得，我们在今生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关乎我们永恒的荣耀，对吧？都关乎我们永恒的状态。好，那么所以我们对于主的话语，我们就不要自己选择要遵循这个忽略那个，或是为自己的老我找许多不改变的理由。我的喉咙状况告诉我不要再讲太长了。好，那我们如果对于基督信仰长期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或者是挑着看，就是一天到晚这个就挑那个祝福的话，对，或者挑平安的话，如果是这样，那其实会让我们的信仰支离破碎，你就成就不了永恒的生命。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到酒与皮带的比喻，这个是固有思维的困境。我们前面讲新旧衣服的比喻，这个是行动上的，就是我们跟随神就要完全的跟随神，而酒与皮带比喻是心思意念上的，那就告诉我们基督的道要愿意并且能够以更新的思维来承接，并且要因为新的思维产生生命跟行为的改变。新酒预表新的思维，那当然在当时就是相对于以色列人律法的信仰思维，圣经当中也常常以酒来预表圣灵的工作，那皮带可以预表思维的律法架构规则，也可以预表信仰的组织架构，所以旧皮带就是旧的思维架构，新皮带就是新的思维架构。那么在当时文士跟法利赛人所遵循的信仰条文规则化的组织，那么耶稣就直接表达，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固守的律法条文，以至于忽略了事情的本质。 所以恩典的思维是要去进入到事情跟生命的本质的。好，那对我们而言，我们也要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固化僵化的思维，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在我们生命里面更新的工作。那这个情况很容易在什么地方观察出来呢？就是如果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那其实你就有固化的思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都应该每一天要更新改变嘛，对不对？理想上来说，今天你就应该跟昨天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我们今天跟昨天一不一样？常常一样，对，常常差不多嘛。啊，但这些也是神的工作，我们也不用太紧张。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谨慎自己，有没有自己这种固化的思维，觉得我就是这样，再也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如果我们这样想，那其实我们是落入了老我跟恶者的圈套，这个叫做谎言。因为圣经有太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在人不能，但是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你凭什么相信神不能够更大的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呢？你为什么相信你的身体就要这样一直软弱下去，而且你因为这个身体的软弱你就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你为什么会这样相信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他的身体有许多的不方便，但他的内心却使得他能够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跟帮助，对吧？最明显的那个例子我们很熟，就是那个尼克嘛，那个尼克就是没手没脚没烦恼那个他就出生就是没有四肢，只有一个，他唯一能够动的打字的就是他叫小鸡腿，好像小鸡爪啊。但是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演讲了超过2500场，他的生命的故事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然后他有一个婚姻，他现在有三个孩子吧，对吧？所以凭什么我们就相信在我们的状态当中我们就这么甘愿的被限制了？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在上帝有无限的可能呢？为什么我们不相信神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做奇妙的事，以至于我们现在就愿意来准备，对吧？你知道我们会有行动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没有行动往往是因为，要不然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要不然就是我们其实没有真的相信。如果你相信神能够使用你，那我们今天就会认真的来查考圣经，对吧？我们今天看待每一个人，我们就会在心里面祷告说，主啊，他是不是我要传福音的对象？他的生命有什么是我可以给他，可以帮助他的？我们要调转我们的心思意念，觉得我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转变为我是一个能够给予的人。太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是需要帮助，需要，但上帝知不知道？知道。但你知不知道神要给你的帮助，他那条路径是在于你要去遵行神的话，你要去的那条道路上，而不是在于等在这里等上帝帮助你的这个道路上。我也常鼓励弟兄姐妹，我做很多事情都用很辛苦的方式去做，比方说每年宣教，对不对？我就要写3万字到6万字的稿，嗯，讲义。你说为了一次的宣教值不值得？我们每一次弟兄姐妹大概20-30个嘛，多的时候40-50个。为了一次的宣教做这样子做值不值得？其实如果真的只有这一次，其实我可能不用花那么多精神嘛。但是为什么我相信？相信什么？ 透过这件事情，上帝能够祝福我，能够祝福弟兄姐妹，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会有美好的事情会发生，而且不是只有这一次，而是往后，因为我们努力认真，我们耕耘了，我们殷勤的种地了，那么有一天他一定能够结出果子来。那个果子会在什么时间，会以什么形式，会这样子产生，我们不知道。就像这一次，那个人居然这样子找到我，我有一个朋友知道了，他就问我，为什么是找你？有那么多比我更有名，对不对？更有才华的人，他们为什么不找他呢？我就反过来问我朋友一句，我说：“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预备自己，你要跳脱出你固有的思维模式，你要相信神的话，你要相信这个主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会像种子，而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结实的。我们要领受一个信息，长出枝干，就是能够看见的力量，然后长出好行为，就是能够有叶子，最后能够生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子。那这段经文其实也让我们看见，圣灵运行在主的道上要像新酒，这个新酒它是会膨胀的，会发酵的，所以它会挑战我们的旧人，会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人都喜欢安逸，不喜欢改变，对不对？我们最常听到年轻人说啊，我希望45岁就能退休，对，看啊，我希望50岁就能退休。但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是，张启明长老，他在去年他68岁，他说他准备再拼20年。呀，我就想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到30岁，他就一直在服侍，对，已经快要40年了。他服侍40几年，然后他还是充满了热情跟动力，他要再服侍20年。哦，我们不说他到底服侍的面向，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吗？啊，但是他那个对神的爱跟热情，我觉得这个是神的灵真的与他同在，以至于他能够有这样子源源不绝的这样子的事情。好，那么圣灵也会引导我们，当我们面对老我的挑战的时候，使得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如同新的皮带，能够不断的扩大。好比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责怪别人多好，对不对？我们只要遵守一些规条，就能够事事顺利多好。但是上帝常常不是这样带领我们的，对吧？我们要使我们属天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使原来在你心里放不下、容不下的人事物，因为生命的扩展，你就能够去面对，能够去处理，你就能够信，能够喜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有一个穿上新人的意识啊，而且要穿新人，你要穿一件还是穿一块？你要穿一件，你要就是对于神的道，你要完整的去认识，并且完全的领受，不要坚持有一些地方不愿意改变。然后再来，我们要有这个愿意这个更新的一种心思意念来去领受主的道，否则我们看神的话会看不懂的，会不能明白的啊。那这种新的心思意念往往是在我们里面，你就会知道这就是神的话，而我们就愿意按着去做，做了之后渐渐的就能够明白。 好，感谢神，让我今天居然还是可以讲一个多小时，也谢谢弟兄姐妹的耐心哈，忍耐这个奇妙的声音，求神祝福他的话语，谢谢大家。
啊，谢谢钟林牧师，辛苦辛苦。来，现在请大家看那个周报的背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教会消息跟代祷事项。在教会消息方面，陈上成会堂主日爱宴后要开长子同工会议，请相关同工小组长留步与会。第二点，7月20号星期四到7月22号星期六，我们的儿童营会黎明踏浪号的远航，信心与勇气的旅程，结合大自然环境和纳尼亚传奇的故事剧情，带领孩子自我探索，团队合作，亲近自然。地点在宜兰县云山乡35A 里B&B 的咖啡，这我们是一个民宿给它包栋了。对，那招生的对象是小2到小6的学生，费用是每个人4500，早鸟的优惠是每个人4000。那如果是两人成行的价钱是3500块钱，含3天2夜的住宿、餐费、交通以及活动材料，请向名人传道报名。关怀代祷的部分，我们先看到钟林牧师近几天来的，因为呼吸道发炎，虽然已经按照医生的处方间服用抗生素好多天了，但是依然咳嗽很严重，无法好好入睡。我们请大家弟兄姐妹来为牧。